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跟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23篇。耶稣在疗愈的过程中，可有特殊的地位吗？好，那么在奇迹课程里面，他直接谈到耶稣的篇章，主要就是这一篇。然后还有你可以参考词汇解析的第五条，他也谈到了耶稣。那么这两篇文字呢，我们都有录音讲解。好，那么今天呢，我会跟你来看《教师指南》第23的，它总共有七段，那我们要看的是前面的四段文字，它在讲些什么，然后顺便来谈一谈关于耶稣这个人。好，那么耶稣因为基督教的缘故呢，可以算是在这个宗教领袖里面，广义的宗教领袖里面被谈论的最多，那但是可能也是被误解的最多。好，那么《奇迹课程》这本书呢，这篇文字呢，它比较像是从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谈的，但是在《奇迹课程》所有其他的篇章里面呢，你隐约的可以感觉到说，是耶稣他在用第一人称的角度去跟你阐释一些道理，然后，但是他不是作为一个就是教条的角色，好，那么而是比较像是你的一个朋友，或者说你的兄长。然后他因为走过了一些路，有了一些怎么样的经验，所以他能够来与你分享。好，那么在这一篇的第七段最后一段，他也讲到说本课程是出自于他。好，这边讲的还蛮清楚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关于耶稣这个人，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他身上去学习。好，那么他所讲的东西一样跟我们一般世俗还有尤其是宗教里面认知会有很大的差别。好，那么第一段呢，第二句他说，即使是最资深的上主之师，在这个世界上也会禁不住向诱惑低头。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受到任何小我的诱惑，被小我所吸引。好，我们都还不是真的完美的。好，那么下面呢，第四句他说，新约里面常提到的因耶稣基督之名而求啊，那说呢，这会不会演变成是一种怪力乱神，或者说是一种幻术？好，因为在宗教里面，人们常因耶稣之名去求任何事物啊，包括在打仗的时候可以打赢，那么怎么样去扳倒对方，在商场上、事业上，好，所以它很容易可以变成是拿来为小我所用，好，所以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但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提醒，有没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幻术？当然是有可能，好，所以变成我们在呼求耶稣之名的时候，必须要是带着有意识的，好，然后要去了解说自己的起心动念到底在哪里。好，那么他这边也说了，名字本身并没有治愈的能力，好，任何的符咒也招不来什么样的一种神力。好，那么大概在我们华人圈吧，会被呼求的最多的两个宗教领袖，大概一个就耶稣，然后一个就是阿弥陀佛。好，那我想我如果是他们的话，自己也会觉得很烦，好，连在睡觉的时候都一堆人在呼唤我，好，一个头大概好几个大。但是他这边很直接了当的告诉你，名字本身没有治愈的能力。好，这个就刚好是前两篇21篇在讨论语言的时候，就我们有讲到语言本身是不具意义的，好，它本身是中性的，好，它意义是由你赋予的，它的力量也是由你赋予的。好，所以你再怎么用力去呼求，如果你的起心动念有问题的话，那当然也是没有用的。好，那么所以他才提出问题说，呼求耶稣基督的名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在呢？好，那下面他就开始来讲，他说，凡是已经亲自圆满的接受救赎的人，必然有治愈世界的能力，而且耶稣他也确实做到了。好，当然他有可能呢，耶稣是在人的历史上属于非常前面，就是非常的早先，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好，那么当然亲自接受救赎就能够治愈世界，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好，那你跟这个世界是一体的，所以你治愈了也就等于是治愈这个世界，这是同一件事。 好，那么第四句呢，他说耶稣是复活的上主之子，他已经克服了死亡。好，那这边所说的复活跟死亡呢，都是指心灵跟灵性层次的，而不是指那个身体层次。好，因为大家知道说至少传说是这样嘛，好，就是说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他复活了，但这里的复活讲的是他的身体，所以还讲到说他怎么样出现在他的门徒面前呢、啊？然后就有一个叫多马斯的，就是他的这个门徒之一嘛，然后就还很怀疑说这个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所以多马斯在史上就被称作是多疑的多马，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些贬义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很少很少，就比较少是被人们称道的这个十二门徒之一。好，那么你在西方旅行的时候所看到一些教堂，很多都会取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因为十二门徒之首啊。但是圣多马斯教堂这个就比较少见。好，那么呢，他说因为耶稣达到了这个境界，所以第八句呢，他的名字成了上主的圣名，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完全的觉醒过来，然后去醒悟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跟上就是上主之子，好，而这上主之子呢，跟上主就是完全合一的，好，所以他在说他的名字其实跟上主的圣名就变成是同一回事了。那这会接到第三段的最前面，他说当你忆起耶稣的时候，就等于是你会忆起了上主。好，那也可以说耶稣之名呢，就成了上主的一个象征。好，上主的一个象征，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某种桥梁的一个意味了，因为名字对我们来说，当然虽然说它是中性的，但是对于一个尤其是初学者来说，它还是有它的用途在的。好，那么可以说这个耶稣之名呢，就好像是我们跟上主之间的一个桥梁，因为上主在我们感觉起来是觉得很遥远的，而且好像很抽象。那么耶稣这个人他好像是比较具象啊，那而且呢他又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然后他还把他的过程呢，整个觉醒的过程的经验呢传承下来，变成奇迹课程啊，那么就变成是我们一个很好能够去依循的这个路径。好，那我想这个是耶稣在这个我们的救赎这条路上面，包括奇迹课程这本书所扮演的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好，那么他说呢，他的圆满成就乃是你成功的保证，这个是第三段第四句的后半。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会很有帮助的一个很棒的信念，就是既然耶稣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好，为什么上主会把我跟耶稣造成是不一样？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啊，那么他能够做到，你也一定能够做到啊。所以有时候我会提醒我的学生说：“你当然能够做到啊，因为你是上主之子啊，为什么不行呢？你当然能够疗愈啊。”好，那么再来，他提出了一个看似很玄奥的问题哈。他说：“他对我们还帮得上忙吗？”好，那应该是说既然耶稣他都已经脱离了这具肉身，那又回到了上主的那个一体境界里面去，好，那么他还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我们在这里啊，他在上主那，好，感觉离得很远。好，然后包括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他说这位伟大的导师岂会弃而不顾那些追随他的门徒。好，其实这门徒就指我们了，好，就是说岂会把我们弃而不顾。好，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这问题就是我刚刚提出的，他看起来已经回去了，而且离我们很遥远。好，那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把奇迹课程通透的话，可能你会可以开始了解，就是我下面所要讲的这一个，即使在奇迹课程的这个圈子，可能都会听起来有一点点像是异端邪说啊，就是我认为耶稣其实根本就没有回来。好，那么当他脱离掉这个个体身份，然后脱离到这具身体之后，回归到上主之后，他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圆满的，他看到的我们也不在这里，而是跟他一起在天堂里面是一体的，所以他不会觉得他有需要再从天堂出来去拯救谁。那甚至他回到天堂之后，他根本就忘记了 他所有轮回过的每一世叫做什么名字，包括曾经有一世叫做耶稣。哦，那因为天堂里面也不需要有名字嘛，所以这个名字他当然也就全部放下。好，那这个也会是我们回归到天堂之后的那个状态是这样，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再从天堂里面出来去拯救谁啊，包括你的父母亲，你觉得他们在这边轮回，在那边受苦，好，这其实都是透过小我的这种眼界去看到那个幻象。好，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还需要去拯救谁的话，好，那但是奇异个人怎么来的呢？好，那可以说耶稣他走了这一段，就是从一个凡人，然后经由学习，然后达到完全的觉醒之后，甚至连身体都把它脱掉了这个过程呢。当然他中间有很多他的学习经验嘛，那些经验呢如果传承给后人的话，就可以加快我们的脚步。那么可以说他的这个过程呢，虽然这依然是在幻象的层次里面，好，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毕竟还是在我们的幻象世界里面留下了一些痕迹。好，那么这个痕迹呢，其实以我们现代人来理解的话，可能还会更好理解一点。好，就是其实就是以资讯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好，因为我们的心灵跟耶稣是一体的，跟所有的弟兄都是一体的。好，所以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会在这个心灵中留下痕迹，虽然说这些都是幻象，但它还是在幻象中有一些痕迹存在。好，那么这些痕迹呢，其实就能够为我们所用。好，就包含了耶稣他走过的这段路，以及他的经历，以及他学到一些经验跟教训，都能够为我们所用。好，所以就算他回去了而且没有再回来，但是这些资讯仍然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好，那透过我们内在的那个圣灵的启动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讯给利用起来。那么圣灵他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去投射出某些能够去帮助自己的事物。那当然你现在学了奇异课，你知道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我们的投射，那当然奇异课这本书也是你投射的。好，但你可以说你投射了一个叫海伦的人，或者海伦加上比尔加上肯恩这些人，然后他们把奇异课做出来，还有人帮你翻译出来，然后来到你的手上。好，那么但这些呢，其实都是你投射的，好，都是你的心灵去创造出来的。好，那么耶稣其实早就走了，只是说这课程它是依托于耶稣。好，因为它传承的是耶稣曾经走过那条路，好，那他分享的是耶稣的经验，仅此而已。好，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耶稣基督之名本身只是一个象征。好，只要是文字或者名称，它当然都是象征。好，那么它象征的是超乎世界之上的爱，其实就是上主的爱。好，那么就我刚刚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很抽象嘛。好，那么耶稣基督，我们呼求耶稣之名的时候，我们呼求他的帮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可以离那个爱再更接近一些。好，那么他说你可以安心的用此象征来取代你所祈求的任何神明。好，那这神明并不是指说你原本宗教里面所信的那些神，他指的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去抓取了任何偶像。好，那么当你觉得你得不到某个东西就会痛苦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神明，他就是你的偶像。那么他说你可以用耶稣之名来取代那些东西。好，那么当然你要去注意，就是你是把耶稣视为是你的楷模，而并不是当成偶像来崇拜。好，那么你把奇异课学到这个地步呢，不晓得你能不能清楚的去区分出来，怎么样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楷模，而怎么样呢又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我的偶像来崇拜呢？好，那么下面第五句，他说一起耶稣基督的圣名，你等于在感谢上主对你的一切恩赐。好，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愿意接受救赎，或者说愿意去领受上主的恩赐之后，我们才会感谢那个恩赐嘛。好，所以这感谢并不是刻意的，而是说你必须要先接受救赎，接受上主创造之所以为你的那个真实的身份，要不然这感谢是没有办法由衷的去发出来的。好，所以我们总是强调说这感谢你并不需要刻意去做，那一旦你的 真的是宽恕了这个世界之后，那种感谢之情它会油然而生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解的教师指南第23号，耶稣在疗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地位。好，那我们讲解前面四段，然后也讲到了就是耶稣为什么没有再回来。好，虽然说他看起来好像是再回来，而且还传了这部课程。好，那最后依然广告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年2018年3月底4月初呢，在湖北的武汉呢，武昌这个地方有举办工作坊。那我们谈的是一个大家会很有兴趣的话题，就是潜意识。那我会给你整理其课程里面所最重要的一些观念，就是关于谈到潜意识的。那当然就包括潜意识里面有些什么，然后它怎么运作，以及当然是你怎么去跟他打交道，那怎么去探索他。好，那他当然跟奇迹课程、跟宽恕，还有跟这个所谓救赎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怎么样去面对潜意识的黑暗，跟穿越他的黑暗呢？这个我们都会在工作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那这就是今天的部分了。明天我们会继续来完结这一篇第23号，就是谈到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还有跟疗愈的关系究竟是什么。